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5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早上发好正念的领悟，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5日。最近因为疫情影响，不去公司上班，而是改在家里工作了。以前上班的时候都是早上5点钟就起床练功，而现在不用去公司，省去了通勤的时间，也就偷懒在早上发正念的时间才起来，觉得反正发完正念练功也来得及。可是早上在发正念的时间起床，那个时候其实头脑是不清醒的，然后还伴随着还想赖床等各种人的情绪和肉体的懒散难受等等。对我来说，刚一起床就发正念丝毫没有效果。昨天就是如此，在昏昏沉沉中发了正念，接下来就是练功，练完功开始工作。这时病业干扰也来了，把我整得难受不堪，工作也非常的不顺，各种烦心的麻烦事也都跑来了。这种组合起来的磨难就变得更加让我焦头烂额，压过来的各种情绪让我不能自拔，烦躁不已。在那种情绪下，对家人也没有耐心了，甚至烦躁的时候恨不得踹他们两脚才能让自己释放。当时虽然也在心里念正法口诀，因为心不静根本就没有效果。工作中的麻烦伴随着身体的不适，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平时晚上5点半工作总能顺利结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晚上洗漱完毕，来到自己房间被罚，随着不断被罚，我开始一点点清醒，也在梳理自己为何今天会是这样的状态，就联想到早上的状况，一定是自己没能发好早上的正念造成的，就下定决心，明天一定要早起，哪怕早起半个小时也好，一定要改变这个状态，就把闹钟也提前设定好。第二天起床，还是如以往一样，要经历短暂的头脑的和心理的不适，各种想赖床的安逸心等等。我于是果断起床，随后就开始被罚。只要一被罚，就感觉那些负面情绪和难受就减轻了很多。这样等到发正念的时间来到之时，我已经完全调整到最好也是最清醒的状态。告诉自己，这个时候就是正邪大战之时，我就是宇宙的卫士。我拿出准备作战的心态，因为前一天还有病业的干扰，所以在发正念的时候，我也坚决地否定那些不该我承受的病业假象，只要是干扰我工作和学法的一概不承认。我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不受三界内任何物质的任何制约。15分钟里感觉思想集中，念力集中，发完正念立即就体现出发正念的神奇效果，真可谓立竿见影。首先，我昨天出现的病业干扰现象已不复存在，身体轻松自在，自然心情也变得舒畅，昨天的那些烦躁的情绪都一扫而光，对家人也变得更有耐心和承受力了。昨天工作中没能解决的问题，也在今天全部顺利地得到了解决。 这一切就好像师父给我的奖赏，明明睡得比平时少了，却头脑清醒。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让我深刻体悟到发正念的神奇和伟大。昨天和今天这样鲜明的对比，这不正是让我明确，这就是修炼所锤炼出的经验吗？有一句老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我们作为修炼人，早上早起一些，保持清醒的状态，放好正念，从一早上就以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进入修炼和工作中，不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常态吗？相反，如果整个状态很差的时候，在同时来几个难关的时候，就会过得很费力，甚至是陷入其中无法逾越。我体悟，当身体和精神突然承受双重痛苦的时候，没有强大的正念，那个时候甚至是很难反应过来，尤其又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中，根本没有闲暇思考和体悟的时候，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从一早上开始就放好正念，自己的空间场里邪魔就进不来，很多磨难就可能自动屏蔽掉了，邪恶就会自灭。所以保持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是何等重要啊。考虑到最近大概会有和我一样因为疫情影响而在家工作的同修，特别写出体会，希望大家有所借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怨恨，云开雾散见蓝天，作者新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5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23年来沐浴着法轮大法的浩荡洪恩，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里仅写取修去怨恨，善解恶缘的一段故事。第一部分，家庭变故，痛不欲生。我是一个性格内向、刚愎、好胜心很强的人，每每看到现实中第三者插足的家庭悲剧，内心对那种不守正道、伤风败俗之人就有一种深恶痛绝的感觉。曾经对婚姻退避三舍，想恪守终生不嫁，但这一初衷却被媒妁一句“他很可靠，可保40年”给改变了。谁知踏上婚姻的航程还没行多远，这种暗礁就戏剧性地摆给了自己。那是1997年春天，有一天丈夫说，周六周日我得和科长出差两天。可是周六那天，我发现同住一个小区的科长并没有出差，挺纳闷儿。奇怪的是，周日的凌晨，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下，看到了一幅巨型的画面。天空中是丈夫和一个穿紫色风衣的女人往东南方向一起散步的背影。我睁开眼睛，觉得不是梦。丈夫回来，我向他问究竟，并把看到的一幕讲给了他。他的回答是，我没出差，你看到的是真的，我的心已不属于你。最后一句如雷轰顶，对我来说简直是致命的一击。那以后他便隔三差五夜不归宿，那年儿子10岁。我想死，儿子还小，想求生，却难容这个背信弃义的负心汉。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煎熬中，我去找人算卦。算卦人告诉说，你今年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忍。二姐也拿着我的生日时辰瞒着我去算卦，拿回一张纸，上面是算卦人画的圈圈点点，看不懂，能看懂的是参差不齐的几个字，忍忍忍。第二部分，圆觉大法，喜获新生。没过多久，婆婆摔坏了，去乡下看婆婆。在婆婆家里见到丈夫中学时代的老师，他屋里屋外跟着我，给我介绍法轮大法。开始因为精神状态不好听不进去，当他提到 真、善、忍三个字时，我想起算卦提到的忍，心怦然一动，我想学。当我打开转法轮的时候，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吸引我，让我如饥似渴，一气呵成地看完。书中的句句法理如醍醐灌顶，甘露滋心。人生中许许多多让我困惑茫然的问题，曾苦苦探索的生命意义，都在书中找到了答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所以谁也不能够随便改动它，改动了就等于欠债可以不还，也不能够随便任意去做，否则就等于在做坏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啊，原来是这样啊，我早得这本书多好啊。再拜读两遍，我发觉那积郁已久的怨天尤人、愤世不公的想法不见了，轻生的念头更是荡然无存。我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生命中最珍贵的法宝。1997年7月，我走入了大法修炼，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从此内心不再惆怅，不再迷茫，生活有了动力，有了方向，生命如涅槃重生，充满光明和希望。第三部分，修去怨恨，云开雾散。得法后每天学法练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不再和丈夫横眉冷战，不再对儿子愁眉锁脸，上班努力工作，下班操持家务。短短十几天内，身心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不为情神魂颠倒了，不用安眠药助眠了，能为儿子辅导功课了。那时抱定这样的一念，不管婚姻的路能走多远，返本归真的路要一走到底。接下来的岁月，丈夫有时对我们娘俩会无名发火，无理取闹，无端指责，但无论他怎样发飙，我都不和他顶嘴，我们之间再没有吵过架。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自1999年大法遭到空前迫害后，我因不放弃修炼，曾几度被迫害，流离失所。这期间丈夫和儿子也承受了许多惊吓与困苦。2012年8月，丈夫在电话中提出离婚，承受一顿谩骂后，我让他追回3000元起诉费，跟他办理了离婚手续。回来的路上我哭了，云卷云舒，缘聚缘散，一切顺其自然，我能看得开，放得下。但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的法理。我也知道有很多类似我这样境遇的大法修炼者，他们以大法修炼者的高尚风范，善化了家人，圆融了家庭。我痛心自己没能做到，可是悟在哪里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想提高你自己，你得向内去找，在你这颗心上下功夫。我开始重新反省自己的修为，回首过去，就像回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过目，再向内心深处顺藤索瓜，究其根源。是修炼后，在他们出轨的问题上，表面上我没再和他们冲突，甚至提都不提。可是心里的疙瘩并未解开呀。很多时候一想到他， 就冒出你背叛了我，你伤我很深，你害得我身败名裂。一想到那个女人，就把她和骚货、人渣、无耻之尤联系在一起，嗤之以鼻。这不是怨和恨吗？再重温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我们如果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不要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他这么搞，你也这么搞，你不就是个常人吗？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真的不能恨他。你一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忍。我们讲真善忍，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可我心里一直在恨啊，我惊讶自己是怎么修的，真差劲。这时我才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年来自己做到的忍只是浮于表面，犹如蜻蜓点水，心灵深处一直护搂着那件怕碰的伤心往事，死死地抱着怨恨，久久不能释怀。我深为自己的这种修为感到汗颜，看到了自己这么肮脏的心，还能把罪责都归咎于他们吗？回答是否定的。作为修炼人，我必须无条件地修自己。本来从法理中早就知道，世上的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所遇到的苦难、恩怨、情仇，皆因生生世世的业力轮报而来。今生今世，他们是违背了道德，那前生前世我做了什么？不是要返本归真吗？为什么还记他人之过，而且还那么固执？我每天不断地学法学法学法，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过，法能破一切执着。渐渐的，不知不觉中没有了敌意，有时还会觉得他们也很苦也很可怜，这就是师父所说的慈悲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可能看到众生都苦，看谁都苦，会出现这个问题的。离异三年后，前夫生病住院，做了心脏支架手术，还患有糖尿病综合症，每周得去医院做透析治疗。我知道这些年来他包养的那个女人没有工作，还不出去打工，还得供养他带来的女儿念大学，购置的楼房还被迫过户到那女人名下，生活本来就很拮据，这场大病给他们经济上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听说在借钱。于是我准备了10000元钱，并把前夫留给儿子的近90000元的住房公积金卡找出来，让儿子送去，以解燃眉之急。儿子很不情愿地说，妈，咱家还有房贷呢，他这么多年都不管我，挣钱给别人花，凭啥给他？我说，儿子，咱别计较这些，以德报怨吧。师父教我们遇事先考虑别人，那咱就先为他想想吧，眼下他有困难，帮帮他。儿子带着钱和卡去看望了他，见到儿子，前夫痛哭流涕地说，对不起你们娘俩啊，后悔死了。有一天儿子跟我说，他爸想学法，我马上把自己用来学法的 MP4 交给儿子，给他送去，后来陆续送给他转法轮、师父讲法光盘及 DVD 影碟机，还不定期地给他明慧真相册子，并附上字条嘱咐说，如果你视力不好，让身边人念给你听。后来听说他想学法的时候，那个女人就给他念转法轮，再后来那个女人跟儿子道歉说，看了大法书知道我们错了，对不起。儿子结婚那天，我派人开车去接他爸，没想到他也来了。当他推着轮椅出现在婚礼大厅的时候， 在场的亲朋有些诧异，在嘀咕他怎么可以来，但我没感到唐突，也不觉得尴尬，更不视为冤家路窄，就像来个朋友一样。当时内心那种平和，自己都感觉非常莫名的美妙。试想，我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那种场合不上去抓头发就怪了。事后外甥女说，三姨，婚礼那天您很美，可有气质了。朋友也说你那天很亮。其实我不漂亮，有句话，美丽容颜自心来，只有心地纯净慈善，仪表才会流光溢彩，才会气度不凡。我更深深地知道，多少年来，特别是在家庭变故问题上，是大法的恩泽不断地清理我心灵深处怨恨的污垢，才看到了眼前的冰释前嫌，是大法的慈悲善解了我们之间盘根错节的恩恩怨怨，是大法为我们撑起了一片云开雾散后的蓝天。承蒙大法的洪恩，说不尽道不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位大陆新学员的修炼体悟，作者魏署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0日。最近一段时间集体学法总是犯困，呵欠连天，发正念经常倒掌，同修给我指出来，我马上就应付到这件事情，我一定要严肃对待，好好向内找自己。过后还是老样子，还告诉同修看到别人不足一定要先找自己，觉得自己说的还挺在法上，同修们也就不吱声了。一天同修私下跟我说，发正念打莲花手印时，你竟然握着拳头趴在腿上睡着了。听见这话就像炸雷一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的吗？我连忙说，谢谢谢谢，您能及时提醒我，太感谢了。这回我真得不能光叫别人找自己，而自己不向内找自己了。心想问题的根源在哪儿？每天都学法练功讲真相，四个整点发正念，抄写转法轮，晚上12点后才睡觉，怎么就能成这样呢？我很苦恼。今天早上6点的正念还没发就又睡过去了，还做了一个梦。一只老鹰从天而降，扑向了鸡窝，一组像亭台楼阁一样编制精美的鸡笼被老鹰掀翻，小鸡散落一地，旁边并排站着4只大公鸡，个个握着拳头站那儿一动不动，老鹰更加肆无忌惮，4只大公鸡都被老鹰拔了一根鸡毛插在了母鸡身上，4只公鸡还是一动不动，好像是睡死过去了。突然醒来，一看时间，怎么又睡过去了？当天晚上发12点正念时，两只手握着拳头又睡着了，突然看见另外空间，一只黑手将我打翻在地。我一下子明白了，早上的梦是师父的点化呀，4个大公鸡就是4个整点的正念呀，功能一动没动啊，不被打趴下都不悟啊。我下决心振作起来，加强自己的主意识，找到了不正确的状态的根源，是发正念只走了形式，没有真正理解发正念的重要意义。于是开始集中精力发正念，加强主意识。一段时间后，我的空间场干净了，学法也不犯困了。一天集中精力发正念时，师父给我展现出顶天独尊金甲天神的形象，还出现一群小红孩欢蹦乱跳地打着腰鼓给我助威，心里有说不出的对师父的感激，谢谢师父，弟子一定加倍努力，勇猛精进，报答师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 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夜谈功能和基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9日。大法弟子的功能是从大法中修出来的最正的佛法神通，也是将来宇宙众生这方面的参照，是开创宇宙众生不同层次生存环境的一种体现，是在任何磨难和酷刑中也能遵照大法要求去做的神迹的再现，甚至是未来不同层次宇宙众生生存标准的一种体现。而人间任何一个法门的功能，推演、周易、八卦、占星术、星象等等，只是在宇宙大法中摆放各自位置时的选择而已，他们都是等着被救度的对象。我们大法弟子的功能和任何一法门的功能推演都不能混同一谈，那是天地之别。我们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功能是最正的、最纯的，因为我们是从最正的大法中悟到的，这是所有生命都无可比拟的生命永恒的荣耀。功能在另外空间的体现，在一定层次上就是造一层天、造一层宇宙，甚至让新的生命、新的标准诞生。这神迹的诞生不也正是正法弟子的伟大壮举吗？真正从大法中修出来的佛法神通是无私无我、光焰无际的，因此我们不能采用任何其他法门的所谓算命推演、星象占卜。我们是在最邪恶的环境中开创未来，他们都是在被大法弟子救度之中的，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而且我在大法中悟到，周易八卦、星象占卜等小能小术的推演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推演都会出现三四个甚至七八个解，一般人无法选择，所以就会出现模棱两可的推演。这是因为他们的法太小了，此时要依靠个人的定力从中选择一个解。而且过去的法中没有阴阳倒悬，没有阴盛阳衰，所以还能够选择正确的解。但是今天处于末法末劫时期，阴阳反背，后面的安排都被打乱了，很难选出正解。在大法中修炼的能自如运用功能的同修采用的方法是盘腿坐在那里，靠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去选择，用大法标准静静判断一下就知道正解。但是这种能力是在修炼伟大的法轮佛法之后才具备的。如果谁运用大法中的功能去证实小道中的东西，而不是正是大法，甚至用功能去干修炼人根本就不能干的事情，那他们在大法中修出的神体就会受伤，有的人身上就会发出很难闻的气味，类似血腥味一样，非常污浊。在我的层次上看到，实际上就是对应的神体受伤后在人间的体现。常人不可能推算的那么准确，但是在大法中修炼出功能的同修，如果这样推算，他们每一次算命或者推演之后都会或多或少的受伤，因为他不是在证实大法，而是在证实小道的东西。这里就涉及到不二法门的严重问题了。这些人受伤之后又去学法，靠大法的威德与法力给他疗伤，周而复始。这些人一旦看到星象的文章，那真是就找到了借口。这种使用来源于大法的能力、力量，却又不证实大法的行为是道法。即使是说明天象的演化，也要清楚地告知，我的能力来自大法。否则，披上了外道的壳，借用了大法的能力，这是什么呢？我悟到，大法弟子们都在使用佛法神通，不管是霸道的一把抓，还是天目展现的肉眼通、天眼通、慧眼通、法眼通，甚至佛眼通，那背后的因素、法力、正法、正觉，都是大法可以扭转一切、铲除一切邪恶的威德与智慧的展现。我们的功能都是大法加持的，
是能令一切邪恶胆寒，令一切不正因素解体的。即使表面因为不同层次的理解以及生命来源因素的不同，生命的差异而造成的功能体现的不同，甚至出现认知的差异，这不同的本身不就是在为繁荣宇宙而奠定基础吗？因为邪恶的干扰或者自身业力的影响，所以也会造成有些统修功能不纯不正，甚至体现在人中会有所出入。这些不正的本身不正是我们同修之间需要相互圆融相互补充之处吗？这也是在展现大法的圆融不灭啊。其实我们修出的思维都是可以承载巨大的因素的，修得好的同修甚至可以承载巨大的宇宙因素。时空的差异本身也会造成宏观与微观宇宙体系的对应的间隙，因此也会有所谓的不准。希望同修之间都拿出最好的一面，圆融补充同修，按照最正的宇宙在自身天体范围的承载形式。功能千千万万，我看到有时是从小的粒子堆积成大的一层粒子，层层粒子堆积，层层天幕展现，从而体现出不同层次的天幕的差异。但有时又不是，它是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在一定层次中，这种智慧似乎只能是理性的证悟，但超出多少多少层天体后，你又发现这种智慧的思维本身就是天幕在不同层次的展现。这还仅仅是天幕与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的不同而展现出来的一点，这一切也是圆融于自身不同境界的生存环境中的。用人类的语言真的很难尽述大法展现的万千之一，唯有深感佛法无边。在正法修炼中，如果真的是铲除邪恶救度众生，功能真的可以如意而用，什么样的功能都可以给我们正法弟子用。在自身的本体修炼中是可以创造功能的，什么样的功能都可以创造出来。师父在《转法轮》卷二《泥土造人》的故事中说，在一个相当久远的还没有低层次人的时候，上边造了人在另外的空间里，我对着空间一说形成什么，马上就形成了，还可以随意造出任何东西，在空中一画就会形成，但是在另外空间。在实修中，我证悟到，在注释正法中，功能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真的是随心所用。只要我们都奔着铲除邪恶、救度众生的这个目标，我们就能如意的使用功能。其实用佛法神通看另外空间是清清楚楚的，未来发生的事情的每个节点都看得非常清楚。在我现在所处的层次上，有时候时间也会随着正法进程而发生变化。也许有些同修通过星象切入写出来的文章，是为了让常人觉得有理有据，更好地接受大法弟子的劝善，从而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给有缘看到文章的世人以明白真相的契机。本文只是就使用功能和写文章的基点问题提出自己对功能的证悟，以此和同修交流。讲出这些佛法神通的展现，是为了证实大法的伟大与威德，而不是证实自己有多高的功能而如何如何。希望我们互相圆融补充，让我们从大法中证悟到的一切更加纯正，以此见证大法的无上威德与荣耀。如有不足之处，尽情指正核实。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血崩突袭老人，正念正行五小时愈，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5号。2020年3月29号晚上8点30分左右，突然接到学法小组一位同修大姐的求助电话，说满屋子都是血，希望你快过来一下。放下电话，我立即快速前往。这位同修大姐今年75岁，独居，在大法中修炼已有24年了。大法被迫害初期，大姐因进京上访被中共非法抓捕到省劳教所迫害一年， 后因身体原因，在劳教所被关押120天就放回家了，从此平稳地走在主持正法的修炼路上。我们家离同修大姐很近，十几分钟就到了她的家。当她打开门的那一瞬间，我看到的情景是，同修大姐的脸色在暗淡的灯光下有些苍白，说话的声音有点颤抖。开门的那双手和下半身穿着的棉内裤全是血，双腿的内侧也在不断地从上至下涌出大量的血，好像他肚子里的一根主血管漏了似的。脚上穿着的那双棉拖鞋早已被有些腥臭而又鲜红的血浸泡湿透，凡是他走过的地方，地面上全是血迹斑斑。他整个人好像被这突如其来的血崩给吓懵了。他领着我一边往卫生间走，一边简单地对我说，大约晚上7:30左右吃完饭就去洗漱间刷牙，刚刷了几下，他的身体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下身突然感觉有一股热流从两腿的内侧奔涌而下，用手一摸发现是血，再往下看，穿着的长裤和拖鞋上全是血，就十几秒的时间，站着的地面上也全铺满了鲜血。他马上快速地穿过客厅，上到跃层式的寝室里，去拿来几条内裤和一条外裤及一个大包装的卫生卷纸，再快速回到卫生间。他试图用厚厚的一大卷卫生纸去堵住，可是没用，纸还没放到位置已经全部湿透。再用几条内裤去将这汹涌不止的血堵住也没用，几条内裤一会儿就被涌出的鲜红的血浸透并往下滴，然后他再去另一间寝室去拿可用于堵血的衣物，还是没有任何办法将其堵住。最后他索性只穿一条内裤在卫生间让他任意的奔涌，直到我去，一个小时都这么涌着。我立即建议他脱去衣服，像洗澡一样用热水从上到下不断地冲洗全身，这样全身既不会冷着，又可以将涌出的血全部冲走，还可以静观其变，然后提醒他回到修炼人的状态上来。首先提醒他在心里想，我是法轮大法弟子，我的师父是李洪志，我有师父管，我只承认和接受大法师父的安排，其他谁的安排我都不要也不承认，谁想借口考验，实为迫害我，就清除谁。让他边冲洗边想师父的法，或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随即速将几间屋子、客厅等地面上的污血全部擦干净。这时，我们学法小组的另一位同修也到了，再去看他的流血情况。殷红的血混着水，依然还是在不间断地顺势往下急速地流着，洒满整个便池和周围。同修大姐拿淋浴喷头的手微微发抖，但她已经回到修炼人的状态上来了。她在心里边发正念，边求师尊救她，还边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十几分钟以后，同修大姐涌出的血虽然还是不间断地流着，可是流量明显在减少，速度也有所减缓。我想，要想快速纠正这个不正确状态，我们唯有静下心来发正念，用师尊赐给我们的强大功能，去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同修的那些败坏了的邪恶生命。所以我叫另一同修快速去给同修大姐买了一包夜用卫生巾，以方便把源源不断的血流暂时封在体内。一切就绪后，同修大姐快速地坐在她平时学法练功的坐垫上，我们仨围坐在一起，集中念力，发出强大的正念，念着师尊赐给我们发正念的口诀。15分钟以后，我们让同修大姐去卫生间观察情况。当她刚蹲下去的一瞬间，从体内爆发时的喷出少半便池的鲜血。喷完以后，接着是少量的血在滴答滴答的快速往下滴，比之前好多了。再换一堆纸，又重新做好，我们再继续发正念。15分钟以后，我们看到同修大姐的精神状态已经恢复正常，脸色也由苍白变为白里透红。 他再去卫生间查看，血流量少多了，只是断断续续地往下流。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我们简短的切磋交流以后，看同修大姐没有什么危险以后，我和另一同修就各自回家了。我们走后，同修大姐并没有去睡觉，而是静坐在客厅的练功垫子上，闭目背法，反复背诵师尊的两首诗《正法》与《正念》。首先背师父在《红银三》《正法》中的诗句：一念惊震大穷外，欲救苍生除众害，万重腐朽救世祖，深入尘世更知坏。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苍天欲变谁敢挡，乾坤再造永不败。背足81遍之后，接着再反复背诵师尊在红银寺正念中所写的诗句：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背足81遍以后，停下来发了一次正念，再接着背前一首诗正法81遍，再回头背第二首正念81遍。这样分别各自背了两个81遍后，时间到了凌晨1点多，同修大姐感觉一切恢复正常，再上卫生间去查看时，再也没有一点血迹和异物往外排，干干净净的。就这样，来势凶猛的磨难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大姐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下，5个小时就将欲拖走他肉身、打垮他正信和意志的邪魔烂鬼全部解体。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提醒大陆同修几件事，一文中写道，关于给世人做三退取名的问题，在明慧网上也有同修多次交流过，但是在我们地区没什么改进。下面我还得就这个问题再和同修交流一下。有的同修们送来的三退名单，字迹不清楚的咱先不说，就说重名太多，不严肃的问题太严重。前几天同修 B 给我写3张三退名单，大约100多个三退的，说是同修 C 从农村同修那转过来的。当我回家准备打印时，我一看名字都是蔬菜食品的名字，还有张太太、帅哥、小姐、老王、姨太太等等，很不严肃。说实在的，你说这些名字是不是通过本人同意的，咱还不能确定，你去查又找不到本人。在这里我也提醒同修，我们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责任，无论是谁拿到三退名单，都要仔细看一看，不合格的当时就问清楚，免得给上传三退名单的同修和海外退档网站的同修添麻烦。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大意来时法上清醒救人不停，一文中写道，随着疫情爆发，小区越管越严，悟道不能承认这种封锁。是啊，大法弟子这么大使命，怎么被他封住挡住呢？这不是旧势力变本加厉的毁人伎俩吗？发正念解体这种封锁，让救人的路畅通无阻，这样一连几天都能顺利通行。有时2、3人把门心里求师父，每次都会有一辆车出现在眼前，骑着电动车尾随起后就进来了。这样初开始挡了几天，以后基本没有耽误救人。师父看你有救人的心，会安排各种方式把有缘人送到你身边。有一天出去顺便取钱，在路上行人极少的情况下，一个来回惊退8人，其中包括2个党员。过后我想不出这8人怎么就到了跟前。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从小弟子到青年大法弟子一文中写道，我意识到其实平时想要借手机放松消遣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在以前的娱乐享受中形成的一个具有强烈现代变异观念，时刻试图控制我身体的那个变异思想。在学法中我悟到，现在的每一分一秒都是师父用巨大承受为弟子们争取来的修炼与救人的时间，而我竟然还想着瘟疫尽快结束，以便回学校过常人的日子。追根溯源，我发现这后面是一颗隐藏很深的不信师信法的心。因为从小修炼大法，我从没在这方面深挖过自己，我觉得自己是100%坚定的信师父的，但我现在却发现隐藏在安逸心背后的，就是因为我还没有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我没有真正摆正大法弟子的位置，贪恋人的种种执着。当我发现这颗心时，真是觉得十分对不起师父。我开始系统的学法，在法中真的意识到自己一路走来被现代变异观念影响得很严重。当看到师父说从大陆出来的学员在国际社会表现的行为总是怪怪的，我反观自己，真是有太多在邪党文化下形成的变异观念，例如谎话张口就来，对陌生人总是心有怀疑，不能真诚地信任别人，在刺激色欲的网络污染下不时会产生肮脏的思想念头等等。真的只有多学法才能破除执着，认识到什么是不属于修炼人的我的外来邪恶观念。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瘟疫爆发心喜众生》一文中写道，正法修炼是有进程的，我们修炼的路是师父有序安排的，每一步怎么走，该干什么，作为大法弟子是必须跟上的，否则就缺格，达不到标准。正法都到尾声了，师父看到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还在慢慢悠悠的，就在梦中再次点悟我，桌子上有一个比 A3 大一圈用特殊纸装钉的大本子，我从头翻到尾一个字都没有，一片空白。醒后我想，是否什么事说了没做到是空的，与同修交流，同修说一片空白一个字都没有，你自己悟悟吧。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